安禄山呢，不但欺骗过去皇上，而且又受到荣宠，这一下就气坏了杨国忠。本来杨国忠和太子李亨全都计划好了，今天在朝会之上把安禄山置于死地，没想到这小子抢先一步演了一出戏，把老皇上给笼络住了。杨国忠一想再不说话就晚了，急忙跪倒往上叩头：“陛下，臣有本上奏，爱卿从速讲来。陛下，我看不应该赏安禄山。”“哦，这是为何？”“陛下，据臣所知，安禄山假冒战功，一派谎言。去年冬里契丹和突厥根本就没有进犯，他是编造的一派胡言，请陛下将他拿下问罪。”安禄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。为什么？的确他编的是瞎话，他认为边塞离这京城远个万里，那发生的事儿京城怎么能知道呢？我乐意怎么说我就怎么说，哪知道这块有揭老底的。安禄山心中暗想：莫非杨国忠在我身边安插了奸细，监视我的一举一动，不然他怎么说的这么硬气？这家伙额头上就冒了凉汗。可是唐玄宗不爱听这样的话，他认为杨国忠这胡说八道，对安禄山的话坚信不疑。他沉着脸回到龙座之上，往大椅子上一靠，眼皮往下一垂：“杨爱卿，臣在。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没有啊？”“
有。”“
那你就把根据提供出来。”“
是。”“
陛下，请想，行军的季节大都是在春暖花开，哪有数九隆冬进兵之理？这是一。第二，方才安禄山说年根岁底他大获全胜，把突厥契丹西人打出去几百里，还保住了边塞的平安，这是一派谎言。臣有几个亲戚住在边塞，据他们说契丹人根本就没发兵，远在三年前他们就躲起来了，边境上平安无事啊。安禄山竟敢在皇上的面前大言不惭胡说八道，犯下欺君之罪，理该当斩首。安禄山也不说话，在那跪着低着头，心里头跟开了锅了似的，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啊！心说事到现在，我就听之任之，看看这老皇帝是什么态度。不但安禄山心里害怕，他领来这些人都在下边听着呢，一个个也冒了汗了。他俩儿子安庆宗、安庆绪脸都绿了，替他爹捏了一把汗。只有大谋士高尚还比较镇定，但是心也很紧张。偌大的龙庭，几百名百官都在静静地听着，人们知道今儿个有一出好戏看。单说唐玄宗听完了之后，手捻着虚髯，沉思不语。他在琢磨，究竟杨国忠说的是真，安禄山说的是真？他自己一向认为聪明，到了现在，你得一碗水平端呢。这件事怎么收场啊？用什么准确的语言 能把这事儿给解决了呢？因此老皇上没言语。杨国忠利用这个空隙往安禄山面前一凑，面带奸笑。请问安大都督，你这一次进京是从哪儿来哟？我是从边境野马川来，我正领着士兵布防，突然接到旨意，因此我火速赶来。陛下，安禄山又在胡说八道，明明他是从匈奴来的，他却说从边塞返回，这简直滑天下之大稽，打算瞒天过海。安禄山，你真从边境来吗？如果要是那样的话，你何必召集三镇的人开紧急会议？据我所知，这次会不同寻常，开了足足一个上午。在这会上你们都商量些什么，搞了哪些动作，打算怎样欺骗皇帝？你还不如实讲来。杨国忠提高了嗓音，一字一板说得清清楚楚，把龙平震得嗡嗡直响，满朝文武无不惊骇，连老皇帝也愣了，急忙坐直了身子，两个眼直视安禄山。很明显老皇帝也怀疑了。安禄山心里的合计，完了，彻底的完了。哎呦，真没想到杨国忠这么厉害，肯定他在我身边安了人了，究竟谁把这件事给泄密了？莫非我身边的人真有奸细不成？是谁？安禄山脑袋嗡嗡直响，眼前直冒金星。此时此刻，他把心腹爱将的影子在脑袋里都过滤了一遍。你琢磨不可能啊，是参加会议的人，跟我鞍前马后十几年了，可我干这些事情他们都清楚。如果要举发我不是现在，那皇上早就应该知道了，甚至有些事情比这次会还重要，为什么皇上不知道？这怎么回事？安禄山有一手绝活，一旦答复不上来了，他就不言语，装傻充愣。这杨国忠抓准战机，急忙就问安德都督：“我说的是真是假？你倒说话呀！万岁在这儿呢，你应该作何解释？”唐玄宗点点头：“安禄山，杨宰相所说是是否，你要如实奏来。”安禄山一看皇上追问，不能不说话，他拿磕膝盖当脚走，往前跪爬了几步，磕了一顿响头，然后往上一扬脸：“陛下，臣冤枉，臣糊涂，我不知道宰相大人根据什么说的这些话，太冷儿的心了，这叫我如何解释呢？陛下，这样吧，我这阵方寸已乱，让我的长书记官高尚替我答复。”这也是安禄山的绝活， 一到答复不上来了，他找个代言人，就是这高尚。这高尚舌剑唇枪，善于狡辩，因此阿禄山走到哪都带着他。三年前，阿禄山跟契丹酋长谈判，在酒席宴前，他也是搭不上茬的，而且他说的话漏洞百出。最后，他就叫高尚替他发言，可这高尚说的是滴水不漏，把阿禄山说话那些不足之处都做了详细的补充，没理儿都能搅三分。现在阿禄山又把这张王牌亮出来，高尚在下边听得清清的，心里说话大嘟嘟，你可把我坑了，这我怎么说呀？咱俩要说到两下里去，显而易见不就说了谎了吗？那咱们这帮人一个也活不了。但是阿禄山在皇上面前把自己端出来了，又不能不说话，因此这高尚显着从容镇定，把衣冠整理整理，走上丹池，跪倒给皇上行礼。唐玄宗一看这高尚面白如玉，三绺墨然，长得一表人才，同时呢他也见过他几次，阿禄山每次进京都带着他。皇上点点头，请免礼，你替你家都督把这件事解释清楚吧。臣遵旨。这高尚真不含糊，一点儿都不惊慌，站起身来从容答道，陛下圣明，我家大都督方才所说果然不假呀，去岁隆冬，契丹人一反常规，大举进犯，双方大战于野马川，这件事有目共睹，陛下不信可以派专使前去调查，如果查出我家都督所说不实，连我高尚愿意一块掉头。我想宰相大人久住京城，耳目闭塞，对边防的事情恐怕不那么清楚。据他说，他有几个亲属朋友住在边塞，他是从他们嘴里头打听到的消息。陛下请想，这算什么证据？几个百姓的流言蜚语，不足以证明我家都督在说瞎话呀。因此，我认为宰相大人所说极不可靠，给我家大都督纯属是安葬。再有一点，方才宰相大人就揪住我家都督一句话，非得问清楚从哪儿来，似乎我家都督在说瞎话。其实我要启奏陛下，我们的确是从匈奴来，杨国忠啊，这一下可抓住你了。说得好，你往下说。阿禄山说从边塞来，你说从匈奴来，究竟怎么回事？这又作何解释？高尚一笑，宰相大人容禀，我看此事并不矛盾吧。宰相大人请想，我家都督指挥士兵浴血奋战，有很长时间没回家了，因此接到圣旨之后马上回到匈奴更换官服，这才赶奔京城的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？不错，我们的确是开了会了，但这会不为别的，因为边塞十分紧张，我家都督进京面君， 恐怕在此之时发生意外，因此我家都督召集三镇将领做了安排，这也是情在理中。
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
你看这高尚可了不得，没理搅三分的，说的合情入理。百官听完不住地点头。杨国忠这才发现，哦，高尚这小子不简单呐、我就应该不让他发言，要追安禄山就对了。错走了一步棋，闹了个被动，但是他不甘示弱，冲着高尚一乐，长书记官，那次会议真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吗？什么都没商量过？
是，
不见得吧。那么我要举出罪证，你还有何说？
大人，如果您真能拿出真赃实据，我愿意陪着掉脑袋。
好，
杨国忠啊，腰板又拔直了，
把脸转过去，把新夫人叫过来，耳语几句，新夫人转身走了。
唐玄宗坐得高高的，瞅着手下这些臣属，心里都不住地转个。老实说，他对杨国忠和安禄山是一样看待的，也分不出谁厚薄来。这两个人不管怎么说，他都不生气，也毫不怀疑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：这件事杨国忠啊做的有点过头，不用问，你嫉贤独能，你看安禄山功劳太大，官越来越高，恐怕压过你去，因此你才揪住不放。你说这点事儿有什么可争的呢？越陷越深啊。难道说你还有什么证据能说安禄山是反叛吗？今儿个我非看看你能提供出什么证据来。因此皇上也没表态，可不多一时啊，压上一个人来，这人在下边是五花大绑，等到了金殿里边把绳给解开了，几名身高力壮的猛士接压着他，这人低着头往旁边一站。杨国忠乐呵呵到他的面前：闵山，现在就看你的了，你跟随安禄山多年，关于他的所作所为你要据实讲来，我保你不死。如果你要信口胡说，你可小心着。
是，遵命，遵命。
安禄山和高尚都在这跪着呢，回过头用眼角一看来人，吓得是魂飞魄散。这闵山是安禄山的人，给安禄山当了三年棋手，打骂棋的。安禄山清楚地记得那天开会，闵山曾经在院里头转悠来的，因为他是个四品的棋手，没有资格参加那次会，但是屋里头说话难免被他听见，怪不得杨国忠咬我揪住不放。闹了半天，这闵山把我出卖了，是他告的密，坏了坏了坏了。不但安禄山害怕，连高尚脸都变色了，没想到杨国忠还有这么一张王牌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安禄山开会那天，别的买卖都关着门，就有一家杂货铺开着门。杂货铺掌柜的姓侯，叫侯庄，长着大个小眼睛，俩眼不错的盯着都督府，人来人往都看在他眼里头。会散之后，就这个闵山以买东西为名到过一趟杂货铺，跟这侯庄接头，三说两说俩人说翻了。侯庄责怪闵山探听的事情不够准确，也不够丰富，一怒之间把他拖着里屋用迷药 把这泥刀装到口袋里，装到车上，派人送交杨国忠。原来这掌柜的是假的，是杨国忠派在巡捕的奸细，专门监督安禄山的。这些情况都是闵山他们提供的。这闵山自从交给杨国忠之后，杨国忠对他的威胁力就软硬兼施，迫使闵山就范，最后把安禄山所作所为他都说了。呵，杨国忠如获至宝啊，告诉闵山，你放心，我保你不死，还要保举你在朝中居大官，但是要用你的时候，你可得如实地说，到时候你要不说实话，你要畏缩了，我可不答应。这闵山也就没办法了。没想到今儿个跑到八宝金殿来作证来了。闵山一看安禄山、高尚都在场呢，他心情是一阵的紧张。可又一想，事到现在，我就得保我自己了，也不能反嘴了。闵山哭从往这一跪，罪臣闵山叩拜陛下。唐玄宗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也不认得这闵山，沉着脸问：“下跪何人？罪臣闵山，官居何职？”四品旗手，跟随大都督安禄山多年。哦，我且问你，你家都督是忠臣还是奸臣？是奸臣。就这一句话把安禄山吓得一哆嗦，他就知道闵山不能轻饶了自己。到了现在只有听之任之，也不好插口。唐玄宗接茬问：“闵山，我再问你，有人说你家都督有不臣之心，反对大唐，此事果真有乎？”陛下圣明，安禄山久怀不臣之心，犯下大罪17条，我全都知道，确实他要叛反大唐，请陛下传旨将他问罪。